阿们，感谢主。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段话，天使所讲的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作为什么在死亡中找生命呢？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题目呢，就是在何处找生命。我想我们的一生啊，这个都在找东西，常常在找东西。比较一般的是怎么找钥匙、找眼镜，这两样我常常找。找路径啊，这个我虽然以前是炮兵军官，应该要认方向的，可是我最不会认方向，所以如果不用 GPS 我常常找不到路。还有找关系，这咱们中国人特别厉害啊，找门路。再来就是找工作、找朋友、找伴侣。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让大家最容易忽略的，那就是找生命。那为什么是找生命呢？难道我们没有生命，没有活着？我常听到有人说白活了，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或者我活着跟死了差不多。可见许多人并未真正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更糟糕的事情是有许多人呢，往死里钻，往地狱直奔，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所拥有的、所寻找的这一切，其实都没有办法将他们跟永恒来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主耶稣他讲的非常的明确，真的是斩钉截铁。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遍好吗？马太福音16章26节，来，大家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的确，我们就算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算是我们能够拥有金山银山，可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我们别无所有，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那我们在世的时候所拥有的这些通通归零，你说是不是？他曾经掌握以色列历史上面黄金时期呢，和这个财富和权势的所罗门王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自意而行，远离真神，他以为他可以来这个享受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可是他到了晚年，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我恨恶生命，我所以恨恶生命，是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你看他说他所拥有所追求的这些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天使对前来一探究竟的门徒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我想这段话太值得我们深思了。我们辛苦劳碌的不就是想让自己的生命更丰富更美好，但往往我们所找到的、所赚到的根本不能够增益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增加我们的年岁，不能够免除我们的终有一死，当然更不能保证我们来生的去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问刚才我们题目的那个问题了，我们到底当在何处找生命呢？我们当在何处找生命呢？我要给大家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回答，我们当在基督里面来找生命。我们当在基督里面找生命，为什么？基督自己就是生命。 主耶稣他亲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比较委婉一些，其实主耶稣他的原话讲的是什么呢？我是复活，我也是生命，我是复活，我也是生命。这个世界上我们放眼望去，有哪一个人胆敢跟我们打包票说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哪一个人能够来告诉我们，来向我们保证，当我们到他那里就得着了生命，就得着了复活？没有一个人，只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不少人宣称他们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延长人们的生命。我们感谢神有这些人在努力，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更舒服，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舒适。我现在都不敢想象，我搞不明白当初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日子怎么过的。我们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会背电话号码，是不是？现在问别人电话号码，哎，我赶快翻一翻，有些时候连自己的号码都忘记。我的爱妻就是其中一个，她常常问我老公我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幸亏我还记得。奇怪，我们以前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啊，我们现在日子真的过得太舒服了。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一切我们所得到的在生活上的改善，甚至于是在我们寿命上的延长，都没有办法来直接的把我们带进生命本身。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那么斩钉截铁的来宣告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那使徒约翰呢，他也讲得很清楚，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头，然后他的生命还要照亮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光芒，成为我们的指引。我们住在 Tri-Cities， 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以为理所当然的，那就是晚上的时候路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当初住在 Virginia 的时候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住在 Central Virginia， 在维吉尼亚中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路灯。也许政府喜欢省电，也许要减少光害，我不知道。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高速公路上一片乌漆麻黑，然后呢社区里头也是一片乌漆麻黑，所以在那边晚上开车啊提心吊胆。因为有许多人就已经很习惯在晚上开车的时候要看到更远，就打嗨病，就打远光灯。哎，所以我还绞尽脑汁去买那个防眩光的，又能够来对抗那个嗨病的那种的眼镜，否则晚上常常被对向来车照的没有办法睁开眼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来理解在黑暗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想想看，使徒约翰所讲的就是其实我们过去都活在黑暗里头，我们只是在那边摸索，直到主耶稣让我们遇见了他，引导我们到他的跟前，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光芒，什么是方向，什么是意义。所以使徒彼得他就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使徒保罗也明白指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使徒约翰更直说主耶稣基督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可见得使徒们他们念之在之的，就是希望来使我们世人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基督自己就是生命，基督自己就是生命。他不止基督自己就是生命了，弟兄姐妹们，不止基督自己就是生命，他还愿意赐下生命。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啊，有些人他们拥有很多，可是他们一毛不拔。我们在中文里面有一个成语叫一毛不拔，然后呢铁公鸡，是不是那个这个我们说这个杀鸡的时候要拔毛嘛，啊，那铁公鸡能不能拔毛啊？拔不起来，一根毛都拔不起来，是不是？有些人就像铁公鸡一样，没有办法从他身上来拔起一根毛，所以拔一毛而立天下而不为也，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有很多人拥有很多，可是他们不愿意分享。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生命，但我们感谢神，他没有将这个生命就封闭起来，他愿意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多次清楚的明确的宣告，他愿意让世人借着他得到生命，而且是那真实的生命。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粮，然后我们可以来到他那一边来得着生命，得到生命的供应。然后他又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还不止如此，他不是说我愿意把生命赐给你们，你们就来吧，但是我们很可能摸索半天找不到，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世人得到生命的唯一的道路。他说得很清楚，我就是什么呢？道路、真理、生命。这段话主耶稣讲得真好。他原话，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的话，是这么说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道路，我就是真理的道路。所以他是什么道路？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是什么道路？他是真理的道路，他是生命的道路。他将关于生命的，我们生命实际的那个真理启示给我们，然后他愿意我们借着他来进入，来得到这个生命。我们真的感谢神。使徒约翰他曾经这么强调，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呢？永生。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畏惧死亡，我们面对死亡，我们一点担心受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征服了死亡，已经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害怕这些。那么我们任何人只要接受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他就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那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感谢神，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给了我们多少人不只是安慰，也给了我们那个确据，那确实的证据。我已经信了他，所以我一定有永生。我听到过好多的见证，我自己也曾经碰到过一些弟兄姐妹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突然间整个脸好像放光，很特别的，然后他就带着微笑说，我看见天使来接我了。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竟然没有畏惧，反而是喜乐，而且脸上放光，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亲自差遣他的使者来接他回天家了，是不是？ 所以感谢神，这是永远的生命，还不只是永远的生命，我们要说这个是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六章，保罗提醒我们大家，抱歉，他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持定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立好，来积成那个美好的根基。我们要好好在这个世界上经营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也是更新的生命，这是更新的生命。我每次告诉我带领信主的人一个他们信主所得到的祝福，那就是他们现在是新造的人，他们拥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这个更新的生命是在他里面一点一滴慢慢更新的。所以你会看到以前那个凶暴的人，我们说满脸横肉啊，这个怎么来的呢？有一个基督徒的那个生理学者，他就这么解释，为什么我们说凶暴的人啊，凶恶的人满脸横肉，因为他常常生气，他常常愤怒，然后他脸上的肉就常常就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这样，这个紧绷着。所以他本来是满脸横肉的凶恶之人，信主之后借着圣灵，顺服圣灵带领，他就慢慢的改变，然后他变成一个常常微笑，然后慈眉善目的人。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我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哦，我们中间的胡志威弟兄 Andy Andy 他就是这样子，你们没有见过他以前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他以前在香港是武打演员呢，然后他很凶的，我第一次到他家传福音，那个时候我这个他的妻子啊，徐凤轩姊妹是我来美国之后带领第一个信主的人啊。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胡志威弟兄那时候还不是弟兄啊，从外面回来工作下班啊，很生气，看有一个陌生人啊，回家什么都是用丢的，你知道，然后就是很生气的看着我，哎呀，他那个样子我看得浑身发抖。可是你们现在看到胡志威弟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慈眉善目，是不是很和蔼？是不是？你知道信了主对他的生命带来多大的改变？因为他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着了丰富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啊，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丰富里面的，那这还是一个满足的生命啊。我很喜欢使徒行传二章引用诗篇十六篇的那一段的话啊，那一段的话，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在你右手边，我有满足的喜乐。那你说，如果这一切，这个丰富，这个满足，有朝一日都将随着我们肉体的生命的结束而消失，那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跟没有信主人有什么差别？感谢神，我们所得着的生命还是不能坏的生命，是不能坏的生命。好，圣经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他已经将死废去了。死是人类最大的恐惧，死是人类最终的毁坏，但是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死给废去了。所以我们是有得胜的生命的人，我们胜过那败坏，那胜过那死亡，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是得冠冕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得冠冕的生命。 我们可能在这个地上，我们想要追求最高的学位，要追求最高的地位，要追求最尊贵的头衔等等的。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认识到这一切通通会随风而逝，是不是？这一切通通会随风而逝。可是当我们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当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多结的果子，能够容神益人，归荣耀给神，叫人得益处，他会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存到永远的。我们感谢神。那我们当在基督里面找生命，我们也当在神的话里面找生命。我们学圣经，我们学真理，我们都会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神为了让我们认识他，赐给我们不同的启示。其中一种启示我们称为普通启示，这里面包括了什么呢？包括我们的良心，然后包括了历史，包括了我们举目所见的自然。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那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神借着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也借着将他的话语启示成书面的文字所赐给我们的。普通启示让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特殊启示让我们能够来到那一位生命的主，那一位宇宙的掌管者的面前。所以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来认识基督耶稣的。我们说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找生命，可是我们怎么来找到基督耶稣自己？神的话语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他说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本圣经不是普通的书，这本圣经是什么书啊？你可以给它加上很多的形容啊。圣经是一本原则之书，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生活里面所碰到的那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原则来知道如何面对。圣经也是一本什么书啊？圣经是一本生命之书，因为这个里面告诉我们生命是什么。所以感谢神，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感谢主。那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写到最后，他就特别强调，我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认识基督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怎么样得生命。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他为什么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来写下这么一本活泼的福音书？要叫我们因着认识基督耶稣，接受他而得生命。感谢神，这个就是圣经他将生命的真理来启示给我们。那神的话语本身就是生命的话语，而且神的话语本身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约翰福音6章63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说主耶稣是不是很狂啊？如果从一些没有信主的人的眼中的耳中听来，主耶稣是不是很狂？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啊，中间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在生命里头经历了一番的沧桑之后，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啊，所以我们能够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的瞬间的感触，超过我们言语或文字所能够形容的。主耶稣所说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我还记得在1984年2月27号下午大概1:30左右，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个关键是因为带领我信主的那位弟兄将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所讲的话读给我听，还叫我自己读。主耶稣说什么呢？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读这一段圣经还没有读完，我已经哭了稀里哗啦，那一段话真的说到我们的心里头了。主的话就是生命，因此所罗门王他说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那个生命，他是你的生命。我们要持定圣经的训诲，因为那个就是生命。那圣经本身就是充满神的生命，是充满活泼生命的。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多美的话。你知道神的道是活泼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前余弟兄在台上讲到的时候，他说他也写过很多篇的这个论文，但是他说呢，这个我不确记前弟兄到底是怎么讲，好像是说大概只有30%他所写的论文真正有人会认真去读，是不是前余弟兄？是不是？还是我忘记了啊？大致上是那个意思。抱歉，我不是科学家啊，这个我不是那么精准的人啊，所以我太太说我是比较 sentimental， 所以她说我才是水做的，我很容易受感动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古往今来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写了多少的书啊，是不是？我还记得我的那些这个硕士博士的论文啊，有些时候我心血来潮上网一 Google， 哎，发现还有人引用嘞，啊、哦，那都是在我那个论文啊，这个交上去拿到学位之后没有多久，哎，有人引用，3-5年之内我觉得很开心呐、啊，嗯，可是最近这年才找，哎，怎么奇怪，还是那几篇是引用的，然后就没有人再看了，奇怪了。为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推陈出新，新陈代谢，嗨嗨呀，嗨呀，是不是？这个广东话嗨嗨就是怎么样，是不是啊？可是闽南话嗨就是我们常说嗨呀嗨呀就是完了完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华人的方言有多少啊，非常可爱啊。好，所以感谢神，神的话历久弥新，你无论什么时候读它，它都是新的。我常常有一个感触啊，这一段的经文我明明读过很多次了，我最喜欢的圣经的书卷是腓立比书哦，不是因为它才4个 chapter 很短，不是，而是因为我每一次读它我都非常的振奋。奇怪，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可是常常在读过这里面的某一句话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亮光，说奇怪，这段经文我好像对我来讲就是新的，有那个新的启发，有那个新的感动，有那新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啊、哦！那感谢神，圣经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食粮，所以我们才会鼓励弟兄姐妹说每天都要读圣经。昨晚啊，我要在这边谢谢弟兄姐妹啊，因为弟兄姐妹为我们搬家来祷告，然后昨天有17位弟兄姐妹去帮我们搬家，我们非常感动。那我跟我的妻子呢，这个到了晚上啊，还在整理到了大概10点多，我妻子说该睡了哈、啊，很累了，然后她就说：“老公，你肚子饿不饿？”我说：“我肚子很饿。”然后就要开始找东西吃了，可是那么多箱子哦，有些食，这个有些食物到底放在那边，我们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来，所以只好开始那个时候真的叫做什么翻箱倒柜找食物，因为你知道肚子饿的时候很难受，对不对？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如果一天不读圣经，是不是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也会给恶的华发慌啊？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要每天读圣经，每天吃神的话。那圣经更是使我们来获得这个重生的真道，圣经是我们使我们获得重生的真道。彼得说得很好，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道就将那个永生的真理扎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他就需要我们来接受神的浇灌，让它发芽，让它茁壮。当然在圣经当中还启示给我们许多其他关于这个生命的真理啦。首先，我们生命真的是很短暂的，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短暂的。我昨天应该说今天早上，我看到在脸书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我看到一位在台湾的美国宣教士，他的一个贴文，他说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庆贺主耶稣的复活，然后今天也是我们的小儿子出生之后去世满四个星期。他的小儿子啊，出生之后没多久就走了。但他说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伤痛，可是我们没有绝望。他讲的真美，他说我们不是没有伤痛，但是我们没有绝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在天上再见面。感谢主啊！出生几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走，你说生命短暂不短暂？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活得最长的可以到100多岁，其实100多岁跟永恒比起来还是短得不行，是不是？你说能够活到100岁好了，100岁也才几天呐？36000多天，是不是？你说长吗？还真的不长了，是不是？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活出这个生命，好好的跟随那生命的主。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痛苦的，这生命里头有许多的痛苦。所以摩西啊，他在圣经里面所写的唯一的诗篇是诗篇90篇，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况的不过是怎么样？劳苦愁烦。所以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话讲得真好，人生不如意事10有8九，10常8九，10之8九，80%到90%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怎么样？不如意耶。你说想想看，这个比例有多高啊？哦，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找到生命的源头。那生命源头就是神自己。在诗篇36篇，圣经说，在你那边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救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救赎别人，我们也不能够救赎自己，所以我们感谢神，是他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也是他救护我们不致跌倒。有过这样切身经历的，就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可是我们神没有勉强我们来接受他，他总是给我们选择。所以你看摩西啊，他在生命记30章，他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呼唤天地为他做见证，希望以色列人好好听他的话。他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但是你说我们人有多叛逆， 这从我们老祖宗亚当和夏娃背叛神那个时候，这个叛逆的劣根性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青少年的父母亲应该最能够来体会这个叛逆有多严重。所以在心理学上，在青少年心理学上，我们说青少年时期叫风暴期，因为他就是不听你的话，看他把你惹的啊，这个吹胡子瞪眼睛啊，是不是？那我们人就是这么的叛逆啊，啊、哦，所以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我们却不去做，我们却不听那正确的教导。所以圣经说要我们拣选生命，你看我们有多少人明明知道毒色这些都是我们生命里面应该要避免的，可是多少人却往里面直奔，你说是不是啊、哦？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生命的投资，我们要投资什么呢？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房子哈，感谢主，这个房子真的是神给的。那房子过到我们的名下之后，我们就请 Andy， 我们胡志伟弟兄说，赶快把我们的那个门锁换一换。我们想要在里面说过着一个这个叫 secure 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可是呢，弟兄姐妹们 ，Andy 跟我讲了一段话，其实牧师啊，这些锁你无论买多贵的，都有办法打开啊、哦！而且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还去给你开锁，这个窗户就用砖头一砸，不就破了，是不是？啊、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你拥有多少的东西，其实有一天都会失去。不是时间把它给褪色掉，就是有贼挖窟窿、破门、破窗来偷。所以，乃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那个才是永恒的财宝。要感谢神，我们刚才讲过，我们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是更新的。那其实我们要讲生命的保全，生命的保全，我很喜欢这段话，生命的保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在约翰福音10:28-29，来，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有双重保全的，大家可明白这一点？首先，我们的生命被保全在基督耶稣的手里，之后我们与他的生命一同被保全在天父的手里，这个叫 double security， 就是双重保险，而且是最稳固的。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所以现在我要给大家一个呼吁了，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生命的顺序。我们大家一起来将这段经文读遍，可能字太小了，我来读给大家听好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嘛，身体不胜于衣裳嘛，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在这里呼吁弟兄姐妹，将我们的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弟兄姐妹们，摩西他曾经说，我今日说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我想问一下，你已经拥有的东西里面包不包括生命？我是说永远的生命。如果你不确定，不知道，今天就是寻找就寻见的最好时机。我们低头祷告。 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有任何的人愿意来寻求这一位生命的主，因为在今天打开心门接受基督耶稣来做生命的救主，我现在恳请你举起手来，没有人，没有别人在看，我们的天父在天上监察，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愿意帮助你，好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我还不认识主耶稣，我愿意在今天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生命的源头，在你的里面我们不只可以得着生命，我们还得着了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只要顺服你的带领，没有不蒙福的。也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跟随他的榜样，在这个地上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稍后要来受洗的几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听了他们的见证，非常的感动，求你帮助他们继续在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上来成长，跟我们一起成长，也跟我们一起追求你，跟我们一起服侍你。愿意赐福给我们的教会，叫我们在山镇地区，在整个华盛顿州，乃至于美国，在世界各地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